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纪念64镇压30周年的专题节目，我们为您安排了下面的节目：纽约各界民运人士举行纪念6430周年集会，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论坛改口称8964事件是政治动乱。香港连线64领袖冯崇德在香港机场入境受阻，被原机遣返。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戒严军官回顾64屠杀，64权威学者说永不遗忘。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年度安全问题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中国国防部长在缺席多年后信心十足，走上了香格里拉对话台的这个主讲台。不过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呢，可能感觉大不一样。现在我们就连线在新加坡采访这次对话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由他来解释一下事情的来由。李宝，
你好。对，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年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呢，是亚太地区呢规模最大的一个有关亚太安全问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峰会。那么，每次呢都能吸引十几、二十、二三十个这样的国家的这个国防部长来参加，到新加坡来参加这样的年度的会议。但是呢，中国的国防部长自从2011年以来呢，就一直缺席，直到今年这个魏凤和部长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参加。所以呢，大家对他这个出席呢都高度的期待，期待呢他呢作为一个中国最高国防官员呢，对中国在这个亚太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呢做一个描述，这个他们的这个中国的政策啊，让大家知道一下。然后呢，特别是呢，希望这个魏凤和部长能够跟这个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化解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越来越紧张的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关系。所以呢，就大家非常期待他的来访，他的这个参与。那么在魏凤和部长呢讲话之前的前一天，美国的代理防长沙纳汉呢，他就上台先发表他的说法。有意思就是说，沙纳汉呢平时呢往常呢在这个中国问题上呢都是直言不讳，而且经常直接的批评中国这个威胁这样的一类的话。那么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在他发言的那一天呢，他突然改变了他的做法，他准备了15页的这个演讲稿，那么到了第8页才集中讲中国，就那么一页讲中国，而且讲的大部分都是说美国跟中国应该这个好好的合作，没有去怎么样这个狠狠的批评中国。然后呢，到了13页的时候，还有2页就要结束的时候，讲到台湾，而且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说法呢，跟以前的说法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法，就是说美国要这个怎么样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来为台湾提供足够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帮助，没有一些非常这个新奇的这个话。所以呢，也不是大家也不认为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强硬或者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好了，魏凤和登场，第二天登场，他一上场不到1分半钟就开始批评美国，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在抨击美国。所以呢，等到这个他讲完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错过一次机会。本来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以比较温和的这个这样的口气来说你说你中国哈，那是不是可以这个也以同样的方式？他没有。好了，等到这个正式发言结束以后呢，就开始是一个问答环节。那么问答环节很有意思，就是说主持人呢，就是他这个做法就是集中的让大家问问题，然后呢就集中的回答问题。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可以节省时间，也就是说有的问题呢你问了以后可以不回答。好了，有一个英国的记者就问到了64的事情，他说中国军队好了，中国军队呢30年前镇压这个学生民主运动，今天应该有个交代。好了，这是包括在十几个问题当中的一个问题。按照中国以前的这个正常的做法，就是说 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就避免这个问题，能不谈就不谈。所以呢，在这个包括在十几个问题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他完全可以按照中共之前的做法是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个问题，就假装没有听到，对吧？好，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这个三十年来的这个蓬勃发展，你能说我对这个六四事件处理的不对吗？好了，就这样一个说法就成了新闻。他本来不回答的时候，不回答的话呢是不会有新闻的，但是他回答，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回答，都会是新闻。所以呢，我在说，就是他走上讲台的时候是信心十足，走下舞台讲台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就很难说了，因为可能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北京他可能就麻烦了。
好的，我们感谢李宝在新加坡的连线报道。那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前夜，香港纪念活动状况和气氛又是如何呢？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申华你好。
徐波你好，大家好。
六四学运广场主要的学生领导人、学生领袖之一的冯聪德呢，被拒香港入境。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有关六四是动乱的这个最新说法呢，那在北京又在香港又引起什么样的后续效应？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大家知道，明天呢就是六四的这个烛光晚会了。那么今天实际上两个大的事件或者两个大的新闻呢，一直在这个香港的舆论界这个传播，而且有很多的评论。那么就像你所讲的，一个呢是魏凤和防长在这个语出惊人吧，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上讲的关于六四的这番话。另外一个来讲，就是你刚才讲的冯聪德，入境被拒、原机遣返这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无形当中呢，给明天晚上的这个六四烛光晚会，添加了新的话题，也就是明天晚上的活动来讲呢，更具这个现实性。那么现在我掌握的情况，先说冯聪德。冯聪德这个事情现在呢，人没有在香港，那么已经原机遣返了。昨天已经这个事情已经这个离开香港了，但是在香港的舆论界有很多的反应。那么首先来讲呢，是对一国两制的评价，认为来讲呢，这个冯聪德本人也讲他是有效证件可以进出香港的，但是来讲被拒，因为来讲呢这个不明白的原因他不能够接受，因此来讲他认为一国两制在完全是骗人的，香港没有独立的司法，认为是完全是轻松中共的。所以这是来讲呢冯聪德留下的话。那么其他人对此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评论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几位这个香港的这个舆论界的人士，他们都对这个事情表示不满。另外来讲呢，他的这个邀请单位支联会也出面讲，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事件。那么回到那个魏凤和这个防长的这个话，魏凤和防长的话来讲呢，实际上掀起的波澜更大，因为这是中共在六四问题上以前都不讲话的，或者避免讲话，那么现在语出惊人讲了话，而且讲的话跟以前的一贯的官方立场有很大的落差。包括前几天啊，大家记得前几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清还讲过，他对媒体报道六四事件使用镇压一词表示不满。那么现在防长讲的话来讲呢，跟那个这个吴清讲的话来讲又是来讲南辕北辙了。从立场上来讲，从说法上来讲，那么这是两个事件对明天晚上六四烛光晚会的影响，而且这个事情来讲呢还在继续发酵当中，明天恐怕还会有人，我们采访的时候还会有人提到这两个事。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的连线报道。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届满三十周年之际，香港大学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香港市民认为中国政府处理六四的手法不当，同情北京学生，并且支持平反六四。香港大学民调研究计划自1993年起每年调查香港市民对六四事件以及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看法。港大民调指出，香港市民认为当年北京学生做法正当的比例呢为52%，21%的人认为错误。对当年中国政府处理六四的手法，有高达68%的港人认为做法不当。旧金山各界人士星期六举行六四三十周年烛光纪念活动，呼吁还原真相，勿忘历史。6月1号晚上，数百人聚集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周围，手拿蜡烛和菊花悼念六四镇压中的死难者。在那一次镇压中被军方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正说，六四镇压呢在中国还在继续，这也是年复一年纪念六四的意义所在。 参加星期六悼念活动的江林曾经是解放军报记者，不久前他打破沉默，向外界说出他所目睹的六四屠杀。活动现场呢，还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尤维杰发来的录音。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多个海外民运组织联合举办。北京当局武力镇压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台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事件，真诚悔过，并积极推动民主改革。台湾陆委会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30年来北京当局缺乏勇气坦然省思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反而封锁资讯，扭曲污蔑六四事件的真相，企图闻过是非，掩盖罪恶。台湾陆委会的声明希望海内外人人志士继续坚持勿忘六四历史与精神，终有一天民主曙光将会到来。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呢都在敦促中国反思啊，要给六四平反。那么中国方面有什么反应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这个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日子里呢，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再次发出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这个强烈呼吁。那么对于要求重新评价这段历史的声浪，北京官方有什么回应？
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发言人对台湾方面敦促正视历史错误，真诚道歉，让受难者安息有何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重复了近年中国当局一贯的说法，依旧说那场政治风波早就有明确的结论。他还说，中国70年来的成就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有记者询问只身挡坦克的白衣男子，也就是坦克人的下落，耿爽称不了解情况。不过外交部网站今天没有登出关于六四的问答内容。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星期天呢，美国纽约举行了纪念六四30周年的集会。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天，纽约纪念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集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集会由中国民主党主办，新老民运人士100多人与会。与会者首先为198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中丧生的受难者默哀。一幅长5米、高1米、题为纪念1989年屠杀的死难者的横幅画上，国内一位化名为华永生的画家用中国画描绘出包括蒋介莲等49名六四死难者的头像。这幅画由中国复权带到纪念集会上。
六四到现在30年，在我记忆中的话，好像就像昨天似的。而且，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呢，对于每一个只要亲眼看见的人，那他是活现现的，印象的话不可能被抹去。你只要看见当时那种的话血腥场面，你就不可能忘记。
长的都已经讲了，我们去心里面想的东西也是说，希望会平反六四。然后，但是心里面还是纪念、悼念那一些为了六四死去的人，为了民主而牺牲生命的，就是一个，就是点一个蜡烛啊，鞠一个躬啊。
当年的学生领袖郑玉光说，今天在这片自由土地上悼念30年前为中国人的自由付出了惨烈牺牲的年轻人。
我们纪念他们，我们站在这里向全世界的人民证明，我们中国人是热爱自由的。我们在自由的旗帜下一起向这个反动的、独裁的、专制的、没有人道的政权，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我们要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打倒中国共产党，
打倒中国共产党，
勿忘六四英烈，
勿忘六四英烈。
纪念六四。
流亡海外的西藏和维吾尔人代表与会发言，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里哈提说，维吾尔人今天被镇压的命运是30年前六四镇压的延续。
因为中国从六四的这个镇压以后，等于是把这个民主最后的一点的希望全部湮灭了。那么从此以后呢，它越来越走向一种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现在发展到这种法西斯主义。那么法西斯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种族排外和种族屠杀。那么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我说是生死存亡的一种关键的一种挣扎。
集会组织者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说，纪念六四就是要找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而动力之一就是街头运动。
统治集团的分裂是被街头运动撕裂的，不是自动分裂的。那么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是因为你有奋斗他们才支持你，没奋斗人家不会替你去奋斗。所以我说呢，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应当知街头运动就是要制造事件，大事件带来大变化，那么只有这样的才能够促成这个变化。
与会发言的还有六四亲历者原38集团军老兵刘建国、中国民联老民运人士谢维琴、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席宁先华、美国广播协会执行主任安努南等。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戒严军官回顾六四屠杀，六四权威学者说永不遗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整整过去30年了。30年前，1989年6月3号的夜晚，中共高层调集全副武装的野战部队进入北京城，上演了一场人民军队屠杀人民的惊天血案。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一幕幕血与火的场景。百万民众以血肉之躯围堵进城部队，大无畏的坦克人只身拦截鱼贯行进的铁甲车，密集的枪声呢，让首都成为战场，青年学生和市民纷纷血染街头。那么6月3号夜晚和4号凌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有多少学生和市民在中共铁血行动中倒下？时隔30年，我们如何评价那段历史？该不该忘却六四，甚至原谅暴行的制造者呢？那么今天89六四30周年专题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为大家回顾和评论。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前六四戒严军官李晓明。李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也是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呢，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吴仁华。吴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整整这个30年前的今天，可能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呢，北京正在经历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这样一幕，那就是六四屠杀。首先我请教李晓明先生，您当时呢作为戒严部队的一名军官，您是如何进城的？您沿途这个经历或者都看到了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李晓明。在六四戒严中，我是39军1164高爆团1营2连的雷达站长。 按照原来计划，我们是应该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个师长叫许峰，他穿着便衣和一些参谋，在6月3号晚上时，从东边进，我们从东边进去的，去看了看到一些伤亡吧。所以我觉得他是良心发现了，他回来以后，我就在他们他就说告诉底下说，我们收到上级的命令。既然指挥部命令，他就钻进了通讯车里，就不停既然指挥部命令，我们这个部队吧1164一直就在北京市周围徘徊，一直没进去，只是到6月5号清晨是在由既然指挥部他们派出一辆车架着机关枪，是38军的军务处长领着我们进到了天安门广场。虽然当时6月5号已经中共当局已经控制了局势，就是很少开枪了，但是我们路过途中呢，两边楼里依然有群众但因为看不见人了，在楼里群众喊法西斯，喊刽子手，还有在立交桥的群众也喊着法西斯刽子手。这时我旁边的个别士兵嘛就有开枪，向楼群的开枪，但是个别，但是伤亡我是没看见。我们是6月5号清晨到了天安门广场，虽然那时已经结束了，但是天安门广场还是垃圾一片。然后我在垃圾里面就发现了一条裤子上有一些，我当然没有看到任何尸体了，但是我看到一个裤子上有一个弹洞。然后看见那个棉袄吧，后面有个血迹，然后我们的战士呢，去打扫清理垃圾嘛，完他回来后说站长，我是雷达站长嘛，他们叫我站长，他发现了地下有好几袋血迹，然后呢，我在军事博物馆那面呢，就是英雄纪念碑前吧，那些栏杆啊，汉门峪栏杆台阶都被坦克车、装甲车碾碎了，地下有很多那装甲车和坦克车的痕迹都清晰可见，这是在6月5号我亲身经历过的。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李先生想问您啊，您呢？您的部队隶属于39军，但是您刚才提到呢，为什么是38军的一位处长？你甚至在某些这个采访当中说呢，38军的一位处长押解你们啊，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因为是38军那时候已经在他们已经在6月4号早晨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戒严总指挥部，所以他们就是应该是受到戒严总指挥部上面的命令，如果他们这个38军军务处长不带兵给我们领我们的话，我们部队还是依然像许峰师长呢，还是不能不进城，不是主动进城，还是一直在外面徘徊吧，所以从某种意义应该是压进去广场的。
好的，明白了。那么下面我来请教吴仁华先生，您作为64事件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您多年呢矢志不移，追踪和研究89、64事件的细节，您被誉为呢说是64的权威学者。那么请问，当年中共调集了多少部队进城？决策过程中有哪些争执和阻力呢？
主持人好。我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跟研究哈，在2009年5月出版了64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是第一次揭开了64戒严部队的那真实面目，就是总共有19支部队参加北京戒严，包括14个陆军集团军，一个空降兵军，然后还有天津警备区的坦克师，大概在25万人左右。然后这些部队的话，在6月3号晚上执行镇压命令的时候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说，屠杀主要发生在北京的当时3个区域，一个是西长街的木须地到西单路口一带，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朱市口跟前门一带，第三个区域呢是在东长安街的南十字街南口一带。东长安街跟西长安街这两个地方开枪杀人的都是38集团军，然后天桥、朱市口、前门一带开枪杀人的主要是空降兵第15军，这是我对戒严部队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那么吴先生，我也有一个问题呢想问您啊，您说开枪的杀人的主要是三十八军，但是我们我们听到有许多传闻呢，说三十八军的军长，那位军长大概姓徐，名字我记不得了。这位徐军长呢，他实际上因为这个对六四呢执行命令有顾虑，并且呢是这个打了折扣，因此呢他事后呢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1989年5月17号的时候，就北京军区召开了紧急作战命令，传达中央军委就调三十八军进京戒严的那个命令，说在这个会议上，三十八军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当时就表示说他不能带部队进京啊，所以当时在这之后他就被撤职，然后呢被判刑那个5年有期徒刑。但是后来因为三十八军代军长就是原来的副军长詹梅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将领，为了跟徐勤先划清界限，免得受牵连，加上在6月3号三十八军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时候，北京军区特意派了那个副司令啊，还有副政委，还有政治部副主任、训练部部长4个人组成那个指挥小组，随着三十八集团军指挥部一起前进，等于是剥夺了三十八军的权力，所以后来就导致三十八军在屠杀当中就成了一个杀人最多的一支部队。
明白了，那就是说呢，那位受人尊敬的徐军长呢，是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三十八军才犯下暴行的。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呢，首先暂停一下回顾，我得请二位嘉宾呢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样呢，以便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判断一下你们的回顾和评论是否权威、是否可靠。首先我来请问李先生啊，作为当年戒严部队的一名军官，您当时内心受到何种震撼和冲击？后来又是如何出走海外的呢？喂，李先生。哦，看来我们跟李先生的这个连线现在出现了点技术故障。那好，我来首先请问吴先生啊，当年呢，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这个亲历者，那么您又是如何背井离乡，现在呢成为六四事件的一位权威学者呢？
因为在1989年6月3号到6月4号屠杀发生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亲身经历了整个武力清场的过程，特别是在6月4号清晨6点多钟的时候，我跟着3000左右的学生队伍，啊，撤离到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们是靠在路边行走。当时有3辆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坦克，一边发射那个军用毒气弹，说导致北京商学院19岁的女学生龚继芳，啊，因为吸入过多的这个毒气，造成呼吸系统糜烂，不幸死亡。所以在那个地方，其中的一辆坦克编号106从背后冲入路边的学生队伍，导致11名学生当场死亡，受伤学生更多。其中5具死难者的遗体被民众送到我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摆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前面的一排课桌上。所以当天上午10点钟，我跟刘树黎带领20多名学生撤回校园的时候，一进校门就看到摆在教学大楼前面的5具鲜血淋漓的遇难者学生遗体。说当时我们跪在遗体前痛哭，我心里就一直有个声音在回荡，就永不遗忘，永不遗忘，永不遗忘。加上我这个在北京大学7年，我读的是国学专业，中国大陆叫古典文献专业，受过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的专业训练。因为在中国大陆北大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其截止目前为止不到100个人，所以又经历过六四屠杀，又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可以像我这样的可以说是百里挑一。所以在这个六四屠杀成为中共政府最大的禁区的情况下，资料极其欠缺的情况下，也只有像我这样具有专业背景的人才能从事于这份研究，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就利用专业的知识，所以进行很艰难的资料收集，包括资料的辨别，所以最后就写出了2本关于六四屠杀真相的著作。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李先生的连线啊。作为这个当年戒严部队的一名军官，您当时，您的内心受到什么样的冲击，什么样的震撼？您呢，又是如何出走海外的呢？
虽然我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幺幺六师没有亲自，参加清场任务，我也没有开一枪一弹，但是我总觉得，我觉得这是，部队对平民百姓，学生开枪，不是像上面所说的手无寸铁，我是亲眼见的，手无寸铁开枪，这是一种，不是说动乱呐或者暴乱呐，是一种罪行，所以我一直总想有这机会吧。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我是在两千年是作为自费留学生，到澳大利亚留学，然后2002年我是第一次在美国，受中国人权的邀请吧，说出历史的，就作为军人第一位军人吧，说出这个六四的我亲身的经历。
好的，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来，继续回顾和讨论当年那段血与火的这个历史。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据说您当年进城的经历颇不顺利，到处呢都受到围堵，那么我就请您呢，以您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们，这些围堵呢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可不可以作为这个中共大开杀戒的一个借口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我们是6月3号下午接到了戒严命令，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准时向天安门广到天安门广场集结，我们在路上当然有一些群众的像一些群众的拦截呀，但是就是应该是我是碰见都是说很平和的，就是说你们解放军呢是人民军队不能向人民开枪，很多人就是这种劝阻没有任何就是那种就是暴力行为，就像上面所说的暴徒啊有拿着枪啊或者对我们战士啊有些那个武力那些威胁啊，我是没看见，至少是特别是6月3号。晚上7-8点钟以后，部队已经开枪的话，这时候那个群众吧或者老百姓也当然人本性都是怕死的嘛，就是几乎围堵的很少了。我是没有看见所谓的那些暴徒。
我们
而且我觉得说一种是说谎。
好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要搞清楚北京市民和学生这个围堵的这样一个性质呢，是因为中共在六四屠杀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呢，都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是军队开枪在先呢，还是民众暴乱在先，所谓反革命暴乱的这个范围和程度究竟有多大呢？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吴先生。
啊，主持人，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我听得到，吴先生。那您可能刚才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我现在呢，
我听到了，
听到了。那请讲，请讲，吴先生。
因为中共政府在那个六四屠杀以后，就动用所有控制的舆论，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是因为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才不得不予以镇压，这是一个谎言。但是呢，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是戳穿谎言的话，必须用专业的研究去进行。所以后来我专门利用这个中共政府在六四以后宣传共和国卫视他们官方资料里头，我就去研究戒严部队官兵的死亡情况。后来就得知总共15名戒严部队官兵死亡，其中只有7名是因为民众的暴力行为而造成死亡的。但是从官方的资料可以很清楚的就发现，这15名军人的死亡原因、死亡地点、死亡时间，特别是死亡时间，所以没有一个军警的死亡时间是早于89年6月4号凌晨1点钟的，而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钟。现在我找到的第一个死亡民众就是宋小明，他是6月3号晚上10点钟左右在 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弹死亡。所以我这个这篇专门的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杀人在先，部分民众被屠杀所激怒，以暴制暴在后。戒严部队军人杀人开枪是因，部分民众被屠杀所激怒，以暴制暴是果。所以时间先后因果关系就非常清楚了，这就戳穿了中共当局的那个谎言，因为他们呢视频文字报道都是把这个时间先后跟因果关系给颠倒了。
那么接下来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从六月三号夜晚到四号凌晨，究竟有多少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倒在戒严部队的这个枪口之下？这个数字呢，一直啊是个谜。从这个数百万人到上万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到现在呢，也拿不出这个确切的一个说法。那么我来请教当事人李先生啊，您能说清楚这个问题吗？您进城的途中见过开枪镇压和死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因为我是一个下级军官，而且我们部队是从东面向从东面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至少我肯定我们这个部队是很少开枪，就像刚才说个别战士开枪，我觉得我是没有看见任何死亡或者尸体啊，应该我从我们这个部队是啊，但是其他方面我就是没有。因为我就像我说的，我们是六月五号才进入到天安门广场的，所以这个死亡次数，我想只可能是在六四真正得以解决以后吧，官方才能公布这个准确的数字。当然，对我个人，我是没法预测或者是猜测这种数字。
我得请教吴先生啊，您呢被誉为这个研究六四问题的这个权威学者，那我来请问。啊，根据您所掌握的资料和讯息，那么整个六四事件中死难人数究竟有多少？您亲眼看到多少？为什么仅仅时隔三十年的这样一段当代历史，这个问题就说不清楚呢？这是为什么？
对于一场屠杀事件来讲，死亡人数当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可是问题就在于，在屠杀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哈，没有一个调查小组到北京各家医院去进行统计，因为最准确的数字应该是对当时北京各家医院的那个统计数字，这是一个问题啊。中国官方事后所说的那个数字哈，是有两个代表性的说法，一个就是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在六月六号中外记者会上讲的，说死亡人数将近三百人啊，其中包括那个死亡的军警。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国务院的委托，在七届八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的专题报告，就关于致使北京动乱跟暴乱的那个报告里头提到，说死亡人数是两百多人啊。民间的说法就太多了，从那个几千人到几万人。所以我后来我就特意，我想用我专业的这种考据学的方式去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就对北京当年的近两百家医院一一进行了资料的收集跟研读，对当年北京197个戒严部队曾经开枪的地点一一做了资料的收集跟研读。所以但是因为不是我自己说一个调查小组按照这种到医院调查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我一个古典文献学者是不能这么做的，所以我只能做出一个预评估，就是死亡人数绝对不像那个中国政府说的以百来计算，绝对是以千来计算的一个死亡人数。这是因为我对当年近两百家医院197个开枪地点的资料收集跟研判的一个得出来一个个人的判断。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我们有大量的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下，然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跟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有一个交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对话。这样的话呢我读完了一些网评之后呢想请两位嘉宾呢对我们网评做一点这个简要的点评。首先是李忠本，他说八九六四 是中共动用武器残杀人民的血腥表演，充分说明其法西斯、新纳粹主义的共产原教旨主义的本性。我们绝不会忘记，一定要将中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此呢来衡量其一尊的人类共同体、一带一路都是反自由、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谎言，是司马昭之狼子野心。一无，他说北京重申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是正确的决定，习近平政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六四屠杀定性表态，表明呢这个政权与30年前那个政权是一致的，甚至比邓还要邪恶。邓事后还知道低调处理，企图抹杀，这一表态呢就表明，习近平是继承了当年邓屠杀人民的罪恶，要与邓得到同等的审判，对这个政权不要再抱希望，唯有消灭。道无涯，首先要明确，军队是对外的，防止外国侵略的，可是中国的军队却成为中共维持其专制体制的私家军和党军。吕处，他说六四学生的天真理想化与无目的葬送了六四，反而把李鹏这些刽子手送上了前台，那些学生领袖还要与李鹏这样的大奸大恶之人去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朱西西，他说1989年的6月3号到4号，北京显然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对本国民众的大屠杀。只要人性未泯，只要天性尚存，就不会为屠杀辩护，更不会诋毁被中共杀害的无辜民众。人们没有提起，并不代表遗忘。我们也不可能原谅没有悔过，甚至颠倒黑白的屠夫，理论上也说不通。还有一位叫埃迪严，他说学生带领者之一的这个柴玲呢，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其实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流血血流成河的时候才能够团结起来。当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答道，我想我不会，不甘心，我要求生。我想我们这位这个评论的这个作者呢，埃迪严，他想说明的问题就是说呢，说学生做法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呢，至少一些学生领袖他是在误导广场上的学生。我们刚才呢念了很多这样的评论，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对我们的评论做一个点评，您看好吗？首先李先生，
虽然我是做一个六四亲历者吧，唯一一个戒严军官说出真相，但是很坦率的说，就像我说，我们从东边部队进来的，几乎没开枪，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说很多事实真相吧，我没有知道，只是在2000年以后，当我出国留学以后，因为国外都是自由国家，有自由媒体可以看到很多，所以我看到很多我以前没有见到的真相。当然看到很多血淋淋的事情，包括那个方正，我觉得这次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风波或者是动乱，我觉得是一种出发。就像当年我在澳洲已经生活了将近20年吧，当我谈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和普通澳大利亚就说，他们就反第一句话说，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开枪杀自己的人民呢？所以很多普通澳洲人就很难以相信。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一个独裁专政政府，他对人民屠杀，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而且特别是过去有历史也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从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这是历史也可以证明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他说是没有死人，或者是天安门广场没死人，我觉得这是一种谎话。是一种用谎言来揭露，是掩盖谎言。
好的，那么吴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呢？
我想观众提的问题哈，我可以把它汇总成几个问题来回答哈。首先就是说这场屠杀不是因为学生的过错造成的，因为学生从开始到最后哈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甚至在六浦口那个惨案坦克追压学生惨案出现以后，我跟很多学生都是非常愤怒，但是 在撤离队伍经过西单最繁华的商业区的时候没有砸破一块玻璃，所以我说学生方面对屠杀不负任何责任，当时学生自己那些组织在运动过程当中当然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当初不能说因为学生有过错或者学生的激进哈，说造成了屠杀，学生有责任，这种这么多年来有这么一种说法哈，我觉得是我不能认同的，也不符合事实，所以我同意那个李先生的说法，就是六四屠杀它是体现了那个中共这种专制体制这种法西斯本性啊，他就是想利用这个六四屠杀再次就显示自己的那个权威性，让民众在这种屠杀之下能够服服帖帖，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杀200,000人，造成二十年的平安啊。另外，柴玲这个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争论比较大，柴玲接受呢美国留学生金培利的那个采访，那个录音是真实的啊，他就是说期待留学，期待留学让民众觉醒，然后他个人他说他还是想求生，但是事实是。这段话我不一定认同，但事实是柴玲并没有说逃离天安门广场，因为在6月3号到6月4号清晨，柴玲一直是跟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其他的学生领袖坚守到最后，也是在6月4号清晨5:30到6点左右是被戒严部队武力驱赶出天安门广场的。
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个节目当中的讨论啊。有人说呢，说六四事件中最震撼的就是当属坦克人王威林只身拦截一队行驶中的坦克车的这个录像和照片。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海内外无数人呢都被王威林的这个精神和气概所感动，那您觉得是什么能促使这位叫王威林的这个青年呢做出这种勇敢的行为？您能理解这种行为吗？为什么王威林这个人此后就如石沉大海，就杳无音讯了呢？李先生，
对王文林这个事件，就像我说的，我也是从海外以后了解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在当时面临那种血腥淋漓的震的现场上，你当你看到坦克被人被坦克活活碾去双肢，那种被枪弹打死的人。我做一个最基本的人，他是一种有良心的人，做一个起码的人，我觉得是做的很好的，是值得我们去。包括很多人说我是英雄，我说不是，我说和那些六难死去者，包括和王维林只身坦克，他没有顾及个人生命，他是我觉得至少带了表了最起码的人性。当然具体后来王维林这个去向大家有很多猜测，因为这就像我说是六四这个具体死亡人数这个情况，我想只可能在六四真正平反之后大家才能知道王维林的真正的下落至少当然现在有很多传闻了我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我只能是听说吧。
好的，那么不同立场的人呢对于王威林拦坦克这件事有不同的解读。你比如中共方面就认为呢，王威林只身他用血肉之躯来拦截一排坦克本身呢就足以证明这个戒严部队是克制的，一个人就能挡住一排坦克，然后我们看到坦克还在来回转向企图绕过他，没有压过他这足以证明呢戒严部队是克制的，也足以证明呢个别民众是疯狂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王威林之所以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成了当年屠杀发生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民众就是奋不顾身的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坚守的学生浴血奋战，所以成了一种英勇的一种英雄形象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我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血腥清场的那个一夜当中，就 亲眼就是接触，亲自接触了很多从屠杀现场回来的那些北京市民，他们浑身鲜血，说很多民众啊，他们的认识的人都被戒严部队给打死了。所以在后来我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接触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在2007年五月，我出版第一本著作，就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的时候，我特地在那个作者前言里头说到一段话。就是在六四屠杀当中，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精英，而是北京市普通的市民跟民众。所以王威林就是这些英勇的民众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至于王威林的那个，至于官方说到说当时坦克车队没有碾压王威林，证明了说军队的那个。仁慈，这一点我不能接受，因为我的确客观地说，25万戒严部队如果都是开枪杀人的话，北京死亡人数就不是现在这个数目。所以多数的军队是军人是有良知的啊。当时就是6月5号那个这一支坦克车，特别是第一辆车的那个指挥官、车长或者是驾驶员，他也是有良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其他的戒严部队、其他的坦克部队都是像这一辆坦克。这个军人一样，那六不口事件我们就怎么去解释哈？那辆坦克106坦克就压死了11个学生，然后还有很多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杀死了民众，所以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个案，不能说明就是说证明所有的戒严部队军人都没有开枪杀人，所有的坦克都没有压人。另外就是关于王威林的下落，因为他成了那个世界性的那个标志性的人物以后哈，甚至影响了东欧苏联的民众哈，有更大的勇气去反抗专制。所以我特地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研究文章，就是题目就是王威林身在何处啊。很巧的是，当时为什么写这文章，也就是美国之音啊，当时邀请我就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就专门在美国之音的洛杉矶的制作室里头看了完整的视频，比通常我们看到的视频多9秒，就一直看到王威林被现场的几个人推上了人行道，就因为多了9秒都可以看到人行道上根本没有围观的民众，而且人行道周边已经停满了戒严部队的坦克，证明当时这个位置已经成了戒严部队的控制区，所以很多当事人就认为就是王威林被好心的民众拉走，混入路边这个围观的群众人群当中，然后安全的走了。所以后来我看到这9秒的视频以后，我的结论我是同意那个伯克莱大学那个专门研究人类肢体语言的教授的结论，就是当时在现场带走王威林的不是好心的民众，而是公安便衣。所以很多在六四屠杀以后被逮捕的民众都关押在就是天安门城楼附近的那个劳动人民文化宫，他戒严部队军人不问你的身份，首先是用棍棒用枪托一阵那个毒打，所以造成一些民众死亡，很多民众那个伤残。所以我想王威林如果落入这个公安便衣跟戒严部队的手中，被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话，他的就凶多吉少。为什么30年过去，王威林一点信息都没有？哪怕在中国大陆，今天是互联网的时代，他应该知道他已经成了国际性的关注的一个人物，他肯定会发出信息来。所以我觉得哈，这也是证明他凶多吉少的一个证据。
那吴先生，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说呢？各位，我们画面上看到王威林被几个人架走啊，以前绝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是他的同事或者他的同学啊，好心人把他架走了。那您刚才呢澄清了这个问题，您认为呢可能是中共的便衣或者呢是公安方面的人啊。您的证据呢是周围已经清场了，已经没有人了。那么王威林他是怎么混进去的？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南直子街南口跟公安部那个地点，所以是戒严部队坦克又停留那里，但不并代表说个别的民众都不能进去，因为在这个著名的这张视频跟著名的照片之前，还有记者连续拍了几张照片，就在坦克刚出现的时候，很多民众吓得四处奔跑，甚至有一个民众就是匆忙逃跑之间扑倒在自行车上， 这连续的照片，我收集到这种照片，所以只有王威林当时走到那个道路当中，拦住了那个戒严部队的坦克。所以特别是那个特别是伯克利大学那个研究人类肢体的教授，他非常专业，他就当时他就说这几个为什么是公安便衣，因为你表面上一般看不出来，他研究人类肢体他可以看出来，说几个人不是随随便便拉着那个王威林，他那个拉的那个部位哈，摁的部位都是人的那个重要的穴位，只要摁住那些穴位，人就没法动弹，只能乖乖的跟着走。所以我认可他的那个研究结果。
好的，那么现在呢，再给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吧。首先是 YHGVDWPF， 这名字很长，他说六四事件呢，成都天府广场是仅次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第38集团军还不是最狠的，第27集团军才是，第二十七集团军臭名昭著，被北京市民称为刽子手部队。樊君义他说，我邻居89年在北京做汽车配件生意，6月4号上午他到了天安门，他说当时北京市政府调集了整个北京市的洒水车冲洗血迹。Alex 王他说，真正值得思考真正考虑的问题呢，是为什么要用国家的军队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荷枪实弹的士兵竟然被手无寸铁的学生杀了，那到底是多少学生的死亡换一个士兵的死亡呢？我想请教李先生一个问题。李先生，您说呢，您没有亲眼看过这个军队开枪，也没有亲眼看过尸体，但是您听说过军队开枪，或者您当时听说过军队开枪杀人这件事吗？
我是听说过，但我可以讲个很具体例子。在6月5号清晨，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以后，我们是高炮一营二营五连，他调队了，被堵在新华广场。这时候我们团里就命令一连连长带着领着战士去营救他们，把他营救回天安门广场。回来之前呢，我就听见就是士兵说，他那因为当时还有一些群众在后面围堵了，所以他连长就命令说让天上开枪，以吓唬好吓把群众吓走。但是我就亲耳听到一个战士，但是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我现在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名，当有一天我可以作为证人，我会把这个名字说。我就听见他亲口说的，他就端起冲锋枪向人群里开了一梭子子弹，这是我亲眼听耳。而且在6月7号，当我们从天安门广场执行所谓第二阶段执行抓暴徒的任务时，我们帮我们车队路过建国门立交桥一个国际饭店时候，当时从楼上看有人开枪，当时打死了我们一名战士，打伤了2名。当然然后我们所有的战士就开始用冲锋枪向楼内还击，还击以后像暴雨一样，还个别是有些战，因为那后面就是外交公寓，有可能枪弹打到外交公寓里面，造成了很著名的事件。第二呢，很多外国人就害怕了，因为他觉得戒严部队敢向外国人开枪了，所以造成了第二天6月8号大批外国使馆的人离开了北京。当然我们上去以后没有发现任何那个开枪的吧，发现了一个冲锋枪还有弹壳，这是我经历的。所以我可以心里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好的，那么我再问李先生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说呢，您的一个同事或者说您的一个战友，他用冲锋枪向这个人群中打了一梭子这个子弹，是吧？那么根据您一个职业军人的这个常识，这一梭子这个子弹呢，如果打到人群当中，您认为会打死多少人呢？
我觉得就像吴仁华老师说的，毕竟我当时已经去了20多万戒严部队，真正开枪的或者什么的应该是极少数的。你想想，就这一个战士，因为他一梭子一弹夹就是30发，而且离得很近的，他一个人就可能杀死个10个20个，他很容易的。所以想想二十万戒严部队，如果个别战士失控， 所以这个杀死个，就像吴仁华老师说的，吴仁华先生说的，杀死个几百上千是很容易的事情。
好的，最后还有大概20秒的时间，我给大家读一个网评，我觉得很好啊。Slaven Han 他说，我觉得八九民运的问题呢，不在于争论当时发生了什么，而是事后没有一个公正的报告。比如北爱尔兰的血色星期天、洛杉矶骚乱等事件，承认政府和民众都有过失，但是事后呢都有公信力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呈现当时发生了什么。一个懂得揭示事实、懂得承认过错的政府才是可能被接受的。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回答网友的所有问题。感谢这个吴仁华和李晓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继续讨论六四专题，我在天安门，美国驻华记者回忆八九六四，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